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健康的生命要有神话语的喂养和造就。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诗篇25篇14节，大卫说，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愿我们都做亲近神的智慧人。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从谦卑入门。我们思想从谦卑入门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箴言22章1到12节。箴言22章1到12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主啊，我赞美你。
主啊，我赞美你，因为你拣选了我，在这茫茫的人海中，是你把我找寻。
说不尽你的慈爱。 箴言第22:1-12，美名胜过大财，恩宠强如金银，富户穷人在世相遇，都为耶和华所造。通达人见祸藏躲，愚蒙人前往受害。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乖僻人的路上有荆棘和网罗，保守自己生命的必要远离。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富户管辖穷人，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撒罪孽的必收灾祸，他承怒的账也必废掉。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因他将食物分给穷人，赶出亵慢人，争端就消除，纷争和羞辱也必止息。喜爱清心的人，因他嘴上的恩言，王必与他为友。耶和华的眼目眷顾聪明人，却轻拜奸诈人的言语。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箴言22:1-12。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新约马太福音，请看18:4。马太福音18:4，经文说道：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马太福音18:4。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马太福音18:4，我们再背诵一次。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马太福音18:4。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从谦卑入门。我上大学时，班上有一个同学名叫汤姆，他个性文静，近乎保守，但很有学问，很有才气，在男孩子中颇有人缘。我们都认为他将来进入社会一定会有一番成就。转眼间35年过去了，有一天我听说有一位校友名叫托马斯·威尔逊要在本市公开演讲，我就跑到市政厅去听他传讲一篇关于道德及宗教方面的演讲。这篇讲词非常感人，听众都被演讲者的口才和学问吸引住了。演讲结束之后，我走上前去和他打招呼，愉快地闲聊叙旧，畅谈大学时代的趣事。分手后，他回到白宫，我则折回市中心一栋摩天大楼10层一间狭窄的办公室。我在桌前坐下来，心里仍然想着我的老朋友，他现在已经功成名就，成为全国甚至举世注目的对象了。而我则默默无闻地躲在小角落埋首工作，把神所启示我的简洁灵修小品散发到世界各地。然而，你知道吗？在自我反省时，我对这位卓越的大学同学竟没有丝毫嫉妒或羡慕之心，因为我安于这个神为我安排的卑微地位，忠心服侍他的圣功。对我而言，这就是莫大的喜乐了。戴德生曾说过一句宝贵的话，希望你能常常思考并体现在你的生活中。做属主的人，在主的地方做主的工作，在主的旨意中。 在剑桥的凯尔斯学院有三道门依序相连，第一道门命名为谦卑，第二道门称为美德，第三道门则称为荣誉。前人设立这些代表大学生成长过程的标记不是突然的，如果每个年轻人都能从谦卑入门，通过基督徒的美德的考验，就能走入最高的境界荣誉，这是多么好啊。
远离罪恶，积极行善，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天天阅读神的话语。诗篇十六篇第八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旷野玛纳节目，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
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惧动摇。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今天我们思想从谦卑入门这个题目。谦卑满足是宝贵的属灵品格。题目在前书六章六节，保罗在写给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的信里提到，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知足是一种心境，对自己所拥有的感到满意。马丁路德曾说，无论神把我摆在什么地方，我都能知足。这是除了信心之外最高的一种艺术。清朝文人纪晓岚的老师陈伯牙写过一副对联，上联是世能知足心常态，下联是人道无求品自高。以后的人把它说成世能知足心常乐，人道无求品自高。贪求比较是抱怨之因。箴言十四章三十节，所罗门说，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你心里嫉妒人，就让自己变成一个自求自尽闷闷不乐的人。世能知足，不跟人比较，心中就能时常安泰。人很多的病是由于不称心不满意而来的。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太爱自己，落入嫉妒的情绪中。英国小说家毛姆讲过这么一句话，知足者贫贱易乐，不知足者富贵易忧。知足并非拥有一切，而是为已经拥有的感恩，为神造我的独特欢喜。杰瑞米·泰勒牧师说，知足者魔鬼无懈可击。17世纪英国一位清教徒耶利米·巴罗夫在多次写的《稀世珍宝基督徒的知足秘诀》这本书里，他提到，我若谨慎按神的谋略而服侍，必能活得安稳，死也得安慰。他又说，基督徒要知足，是将他的心意和渴求融入神的旨意中。神不喜欢我们跟人比较发怨言，如果我们心中常常抱怨，充满不满的情绪，就不能好好的服侍神。戴德生被神重用，因为他向着神有孩子般单纯的信心。他感到没有一样东西贵重到不能献给主耶稣，没有一样东西必须看重到一个地步以致不能服侍主耶稣。神赐给卡门夫人一颗敬虔知足的心，使他甘心顺服神的带领，在不起眼的角落里做神照他做的工。或像20世纪初1901年2月1日，卡门夫人和她丈夫查理·考门凭着单纯的信心与爱灵魂的热忱，在没有差会支持、没有后援、甚至没有任何宣教基金的情况下，搭乘轮船来到了日本，开始了25年之久的远东宣教事工。他们在东京和日本各处设立传道馆。不久，卡门夫人和她丈夫就感受到，如果要把福音传遍远东，必须由当地人民自己去完成。于是在日本创办东京圣经学院，专门训练年轻人。 1905年，他开始竹家步道运动。十年后，这个运动发展到了韩国，很快的就遍及大半个韩国。卡门夫人和她丈夫筹划规模更大的中国竹家步道运动，想要让更多的中国人听见福音。查理·卡门曾经到中国考察，甚至深入中国内地。当一切就绪，他们先回到美国，打算用半年的时间四处旅行演讲，呼吁美国各教会差派更多宣教士到远东来。有一天，就在他们从俄亥俄州要到密西根州的路上，卡门夫人的丈夫忽然感到心脏不适，经过医生诊断，要求他必须停止工作。卡门弟兄不得已，只能听从医生嘱咐，回到加州休养。虽然躺在病床上，卡门弟兄心里总是惦记着中国，他逐省逐县逐区逐村逐家的为中国人祷告。他经常对卡门夫人说，我们必定不要让神休息，直到在日本、韩国和中国看见千万人得着基督宝血的救赎。卡门弟兄的心脏病越来越严重，一病就是6年。卡门夫人随侍在侧，和她丈夫一同经历人生的打击。在此期间，卡门夫妇饱受撒旦的攻击，多次想要退缩，好几次几乎跌倒。但每到紧要关头，神总是借着一本书、一张福音单张或几句经文，让他们得到当下最需要的信息，使他们在神话语的光中恢复了信心。卡门夫人提到，有一天我们在海边走着，心里在想，神是不是忘记恩待我们了？这时风把一张小纸条吹到我们脚边，我捡起来一看，上面写着，神在台风眼里向他的孩子微笑。我们对神的慈爱因此又有了新的认识。神安慰卡门夫人，使她不失去信心，而且给她特别的感动，记下她丈夫如何与神独处、靠主得胜的经历，好安慰一些离群独居或被疾病所困、感到自己如同置身荒漠的宣教士，叫他们听见属天凯旋的乐声，发现在荒漠中涌现的甘泉。这就是卡门夫人开始写灵修小品《荒漠甘泉》的最初动机。所以荒漠甘泉原本写作对象是给在各处为主传道的同工的，但已经成为中国信徒最喜欢读的灵修书籍。神许可卡门夫人丈夫身体软弱，疾病缠身，让卡门夫人必须常年照顾，一直到丈夫离开世界，但却给了她各样的安慰。卡门弟兄于1924年过世，卡门夫人在丈夫过世后曾经回到中国，继续丈夫卡门弟兄未完成的工作。1957年87岁的卡门夫人身体健康已经渐渐走下坡了。三年后，1960年4月17号那年的复活节，她以90高龄被主接走。从卡门夫人的属灵收集里边，我们可以窥见19世纪到20世纪初讲台信息和信徒灵修的精华。孙大中在旷野玛纳节目里分享卡门夫人第一本书，就是《奔向日出》。卡门夫人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已经有了年纪，所以带出了很多给老年人的鼓励。去年10月底孙大中播讲完了，至今仍然不时收到听友来信索取有关于给老年人的奖章。孙大中讲道集第45集就是专门给老人的。卡门夫人写《奔向日出》之前写了一本给青年人的灵修书，叫《黑门山路》，就是我们目前正在分享的。这本书的灵感来自哪里呢？就是主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三人上山变了相。变相山到底是哪座山呢？可能是黑门山，也可能是塔伯山。主耶稣带门徒上了高山，就在三个门徒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门徒感到万分惊奇，主让他们一窥神儿子的荣耀光辉。 之后彼得在彼得后书一章十六到十八节提到，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卡门夫人说，人的一生如同登山，只有不断攀登，总有一天和彼得、雅各、约翰一样，我们也会看到主的荣耀。这是充满试炼的山路，要凭信心前行。或许卡门夫人觉得他在当代没有像他同学托马斯·威尔逊那么出名，那么受欢迎，也无法像他那样在众人面前表现出令人惊羡的口才和学问。但神的很多工作不是只看一时，而要看长久。他可能不晓得他自己在狭窄的办公室里所写的灵修小品已经成为千千万万人的祝福。卡门夫人所写的这些灵修小品不会因为时间久远而减少它的功效，因为这些信息是每一个时代的人都需要的。我们都不喜欢荒漠，因为置身荒漠就得摒弃自己是主宰的幻想。但唯有当神把我们带进人生的荒漠，我们才深切感受到唯一的指望跟唯一的依靠就是神。在艰难的环境里，卡门夫人常常要学习等候神，而等候神意味着要更多的运用信心。卡门夫人说，当你的用意被误解，你的计划被拦阻，你的意见被忽视，你的爱好被反对，而仍能忍耐，仍能保持爱心的沉默，你就是一位得胜者。忍耐使我们挪去自己的工作，而让神施展他的大能。卡门夫人学习向着世界死，学习从正面解释神在他身上的作为。他说，最美的玫瑰树丛是能结出最美的花朵者，而非最少刺者。他不看重属世的安舒，也不羡慕世俗的伟大，而是甘愿让神为他拣选道路。他喜悦神的安排，顺服神用独特的方法给他的带领，在基督里感到满足。今天我们要学会不跟人比较，若是我们不像别人那么富有，就发出怨言，我们就是把主导文给忘了。因为主教导门徒的祷告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若是我们心不谦卑，不知足，有了这个还不够，还要那个，还要更多，好像这都是我们应得的，神的心就不喜悦。卡门夫人记住戴德生的话，做属主的人，在主的地方，做主的工作，在主的旨意中。这句话有什么特别呢？这句话提醒我们，一切都是出于主，都是主的。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保罗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卡门夫人安于神为他安排的地位，忠心服侍他的圣工，对他而言，这就是莫大的喜乐。他说，蜡烛的精神就是坚决不顾念自己，把自己全给出去。愿我们都有这种蜡烛的精神，用这样的精神来服侍神。藤敬辉牧师说，你若真心爱主，你爱主的心是会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你不会跟人比较，只会忠于主给你的托付。你不会一面侍奉一面埋怨，而是愿意付代价。你心里爱的如果是主，就不会看别人，而是专心跟从主。弟兄姐妹，当我们真心爱主，不顾念自己，就不会把时间和精神花在发怨言起争论上，而是使自己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忠于主的托付，做成他的功。 并且在过程中让人们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所做奇妙的改变。愿我们都从谦卑入门，透过美德的考验，叫神的名得荣耀。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既然跟从了主。
既然跟从了主啊，我就不回头。既然认定了主啊，我就不后悔。虽然道路难行，没有一句怨言，虽然泪水满面，我心却甘甜。不是主，不是在那，在那绿荫下，俯视着不是在那，不是在那温室中，要走进那牢房，走过流泪的谷，经过马拉才能到达伊犁。
请我们起祷告。主啊，你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你说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求主保守我的心，使我的心思单纯，单单因为爱你，敬畏你而听你的话，凡事为荣耀你而行。你不是只要我们安舒的聚会，而是要带领我们经过马拉之后才来到以林。感谢你借着考门夫人的灵修小品经常给我们带来勉励，让我们知道这是一条充满试炼的山路，你要我们运用信心，如同看见不能看见的主。我们要谦卑倚靠你，你知道弟兄姐妹中间容易有出于血气的极度纷争，帮助我们在你的恩典中长大成熟。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苏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欢迎您向我索取讲道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61集。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liangyou.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或者请你写信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附上您的姓名和回邮地址，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主啊，我赞美选了我，在这茫茫的人海中，是你把我找寻。